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其实刚刚郑东跟我们聊到了，就是已经在着手准备了在澳洲躺平。那郑东有没有展望过退休了？就你一直在为这个已经在开始做准备了，有没有想过退休以后准备给自己安排一点什么？就是已经都计划好了，我退休要去啊完成以前一些没完成过的，突破一些自己没有突破的，有没有想过自己的退休生活展望过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会不会失落？
确实考虑过，就是这个当然现在没有退休不知道怎么样，因为只听说别人说啊这个会非常失落，因为像我们做这个研究的可能做上点什么事可能感觉心里比较有成就感，
嗯，
这个退休以后可能这些就没有了，会不会有失落感？可能会有。所以我也想可能是不是退休以后是不是再回去做一些工作，就是说不要钱的，比如说这样的话职能也小，也没有什么压力，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
嗯，
这是一个。对，
会不会很开心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不以谋生为前提的情况下去做一份工作，可能会不会心情反而更舒畅了？
我想有可能。其实我像我以前同事退休真的很多就是55退休，因为他们这个以前的那个 superannuation 非常好，
嗯，
他们一般到55岁就退休了。嗯，有的退休回来工作就是这个不要钱的，有的就是完全就是不管了，就是55岁退休也非常高兴。
他们的状态你觉得都还是挺好的是吧？就是哪怕55或者50退了，就看起来状态也是挺好的。
我觉得都还不错，
但是起码维持的还是一个工作的状态，对不对？
他们有的人自己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像我一个同事退休以后他自己在家里修房子啊什么之类的，说非常忙。还有的就是自己本身就有业余爱好，比如说是爱好音乐啊什么的，是体育锻炼啊什么之类的，花很多时间，好像时间安排的也挺满，说是
就是把时间要安排好。
还有的就出去玩去了，就是啊，
就出去旅游。刚才是谁想发言啊？
我想说我在美国的时候，其实我去做了很多志愿者，然后我就是在一个剧院里面做志愿者的时候，其他志愿者我真的没有想到95%全都是退休的老头老太。
对，
他们就非常，我不知道澳洲这边怎么样，但美国确实有很多当志愿者的一些机会，然后我去参加了很多，然后就看到很多，就发现真的有很多都是
银发了
老，对对，他们在那边就有些根本其实你可能觉得他走路好慢啊怎么样，是不是就不应该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每天有事情做，然后可以通过这些活动然后也结识一些就是自己邻居以外的一个 community， 对不对？就大家
有社会活动还愿意，
对，就可以约着一起去在这里做志愿者，在那里做志愿者，什么wine festival 呀，什么乱七八糟各种的，这样我觉得其实他们也很开心啊。
我在想，就是其实躺平哈，可能对我来讲并不是一个完全什么都不做，我觉得只是换一个赛道，但是这个赛道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现实中间你不可能把自己的爱好作为你的工作，但是呢这个爱好你可能就不能，你没有办法说完全放弃它。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躺平是我想尽快可以换一个赛道，然后呢去研究我自己想要喜欢的东西。就是虽然在工作其实我也挺喜欢的，但是呢好像相比于就是我自己喜欢研究的，像这个像现在这个在学这个创作啊美术啊这些，这个是我可能从小就特别向往的。所以呢就是我自己现在其实一直是在，就像刚才说那个劳逸结合，那我其实每个礼拜我是自己肯定播出2天给我自己去画画的。 但是我希望以后的时间可以越来越多。我是不希望说我以后的时间还要更加压缩。就是我现在，我原来是从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我是每个礼拜给自己留半天，然后到一天，到现在有两天。然后呢，我是希望可以时间可以放得更多一点，就是慢慢的可以把这个赛道转过来。
就像前面提到的一样，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早退早躺平，就是其实想换一个活法，是吧？就是我们可以浅显的来理解一点。
嗯，
我这边觉得不是换一个活法，就是我所做的东西没有人再给我设一个 KPI 了，我想干就是没有人给我什么 KPI OK 啊，就是纯凭兴趣来，我不一定说我喜欢我就继续往下做，我不喜欢，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你觉得想去做，但是非要到那个一万个小时定律你才能做好嘛。我心中的躺平就是我不想做好，我就是想做一个差不多中不溜的，啥都可以一点。对，
我觉得就是先享受，就是你先能够享受你的这个活法，然后呢如果有机会，就是我这个人可能是我的学习习惯的问题，就是我所有的事情我都没有玩票，所以我这个是我很麻烦的一个问题。但是那个就是我现在给自己定的就是说，如果有机会有突破的话，当然还是可以往深入的去训练一下，但是现在先以自己高兴为主。
这里又发现了一个佛系的妮拉。
嗯
嗯，就觉得其实刚才就讲的最主要可能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就有个命题作文，可能是叛逆还怎么样，并不是作文写不好。我以前一听到老师说给我们命题作文，我就会比较排斥，比较反感。就如果你让我自由发挥，我可能会写得很好，我愿意去把这篇文章写好，但是如果你给我一个命题作文的话，我就觉得会有压力，或者说你这个命题是我不想去写的。就刚刚妮娜说的可能跟 KPI 的意思有一点相像，就有个指标在那儿给我考核着，总像有个紧箍咒在我的那个头上，就会让人自己觉得你知道你就被束缚住了，束手束脚的去做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就像就是比如说小时候读书，老师会给你一个暑假推荐读书
书单，
书单都是什么红与黑、安娜卡列宁啊，我觉得给小孩子读谁要看这些，看也看不懂。就是如果是随着让小孩子用这种兴趣去读，我就觉得很开心。比如说我先看了一本书，我觉得这个系列的比如说都是讲恐龙的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再去翻就是其他比如说恐龙时代的其他的动物啊或者是生物啊以及整个演化的过程啊，我再去从这个兴趣点出发去读其他的书，而不是你给我一个书单说你要读这些，你应该读这些，这些是最好的。
就按照自己想，就是这种躺平，就最好前提是按照自己的那种想要的方式去躺平。前面郑东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引起共鸣，可能我们年龄比较接近嘛，就觉得有时候就是你人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是说我们这里面有特别坚强很 tough 的人，遇到挫折的时候，不管是就是你这个生活当中还是工作当中遇到的时候，你真的会那个那一刻那一瞬你真的就特别想我就不干了，就会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场的是不是有相当 tough 的，就是越挫越勇的那种。
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吧，我现在开始有点不行了。
哎，怎么不行？你现在怎么个不行了？
我跟你说这个越挫越勇啊，就是按照我们医学上讲是一个人肾气足不足，年轻的时候阳气旺肾气足肯定能够越挫越勇，除非这个是天生这个先天不大好。但是呢像我们这个到了四十多这个肾气急剧往下走的时候是肯定没有办法，这个是肯定没有办法的。
提到了一个年轻气盛的这样一个话题。
哦，我想说的是我觉得我过去几年的一个经历就让我现在觉得我年纪越长了之后可能更能够就知道怎么去 focus 在就是正面的东西，或者是在也不见得一定都是困境，但就是都是去尝试去寻找出乐趣，然后去 focus 在这个方面，就是更正面的去对待
正视问题，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 perfect 嘛，我的工作也很忙，我的像我跟别人说的时候就觉得啊，都说你怎么做这样的工作应该早就应该要 quit 了，因为我经常要半夜开会，像我之前也全都是就是到两点什么之类的， 那别人都说啊，你这个作息怎么这样啊，就不行啊什么的。但我觉得我能够从我现在做的一些工作当中得到一些快乐，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说，确实作息不是很好，但是我能够就是 focus 在另外的一些方面，让我觉得我还是能做下去的，而且我觉得我挺 enjoy 的。
给大家介绍，疫情期间的时候，安安他是被困在美国的一个很小空间的房子里，就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又不能出去，他一个人在家里也就度过了那个时候。之前还提到了跑去做志愿者啊，是感觉得到是一个精力很旺盛的一个人，应了王公子刚刚说的句话，要年轻的时候我才可能有。但是安安也说了的，他就随着年龄越增长，他可能越能够去正视问题。
现在是可以用选择性的去看问题。然后但我现在不会特别为难自己。以前的话呢会觉得就是有什么困难总是能克服的嘛，觉得总是能研究的，总是能克服的。但现在的话我确实会给自己有一些选择，不会特别特别的去让自己就压力很大。
以前相信有困难我总是会战胜它，现在的想的法就是有什么困难它总是可以战胜我的。
我不认为说困难可以战胜我，但是我是可以选择我不面对的。
哎，这一点我觉得你俩是应该蛮喜欢这个观点的。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郑东，今天这里面幸好还有就是小安安还在，他一直就举起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正能量的大旗。对对，我就说 Lizzy 哈，他作为一个零零后，还有就是郑东，我一直觉得郑东是浩然正气，你知道吗？一脸正气，我没有想到郑东也想过自己要想早点退休。就是尤其刚才你第一句话真的直击我的内心，就是当你遇到一些，就是可能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年纪大了，越来越想去逃避问题。就不像以前，就大不了我就不干了，我再换一个人。现在马上想到，会脑子里跳出来，就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后，你就觉得啊，房贷怎么办，养家糊口怎么办？你会考虑好多好多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谈了那么多，可能是不是有一点相通的？其实我说这个挫折的时候，我就想躺平。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希望每个人都希望做自己理想的事儿，所以工作我们也挺喜欢。就刚才很多人都说到这个。就是我们喜欢那部分，我们不喜欢那些不喜欢的，所以我们还是想做一些工作上面自己喜欢的东西，不需要做一些斗争啊，办公室斗争啊什么各方面的这些东西，
让我们痛苦的东西，对吧？
对对对对。
大家觉不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说一个躺平，一个是内卷，在这两者之间有没有第三条路我们可以去走啊？
有，我今天刚看到一个，就是说，因为内卷就是有限的资源的争夺嘛，但是也没有创造什么更多的收益，然后就有人选择躺平，就是这种躺平吧，还算是正义积极的一方。为什么？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我解决了我自己自身的欲望，我就
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给别人，让更多人他们就轻松了。对，然后这样就是感觉还挺好，就是突然这个躺平就变得积极了。
还有这样的看待的方法哈，我把我自己的这份给大家贡献出来。
然后第三条路就是，其实比躺平更积极的就是跳到圈外去，就不在你这个有限范围内去争夺，跳到更高层面，跳到另一个层面去。听起来更难了。
我就是想跳另外一个层面去啊。我正在跳。
我同意刚才他说的，就是说大家互相内卷是一个很不友好的行为，然后我可以愿意把它割让出来。但是我还有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叫，有一段时间我记不太清楚了，是前年还是大前年，它就是有一本书叫 Bullshit Jobs， 就是中文好像叫狗屁工作，就是你人生社会中有非常多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就比如说使上级觉得自以为很重要的人，比如说他的行政助理、他的秘书、他的门卫，或者说律师、这个公关，就是代理雇主去伤害别人或者是游说别人的这些工作，他其实对于社会上的进步没有任何的意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工作当中可能都有一些不适的部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就是看到价值的，就是这是我为什么愿意躺平的原因，就是总有一些 工作，其实你知道它就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为了挣这份工资，你就去做那个无意义的、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事情，
为了吃饭，为了生存。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拿着很高工资的啊，这个可能伤害了很多人的，但是比如说金融啊什么法律啊，其实那些顾问啊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今天被邀请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挺好，但是我觉得当然律师也有存在，还有可以伸张正义的律师，对不对？活着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这本小说吧，或者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嘛，没有什么比活着更艰辛的，也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快乐的。所以就是我们可能是不是要在艰辛的选择艰辛的活着的同时呢，也要心里向往着这种快乐。
现在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啊？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哦，是你，那你待会儿自我批评一下，自我反省一下。你为什么要做这么没有意义的工作？所以，那是不是就是你现在准备想跳去另外一个层次的原因呢？我们现在正好可以现场问一下。
其实呢，我觉得工作的意义啊，就是我们这一行业的意义呢，其实我们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嗯，
这个其实是要看你在从哪个层面来看。虽然说我们的工作，
你是什么行业的？不好意思，刚刚打击到你。
法律，法律。我们是主要是法律和 consultant 的，就是你刚才说的法律和顾问行业的。首先一个对于知识产权的东西来讲呢，这个它是有一定的知识价值，但是呢要看你在工作中你是如何去运用你的知识。那么我觉得对于我们工作的一个准绳我们还是挺高的，除了正常的服务里面去实现我们的价值以外，其实我们给客户还有很多在精神上的帮助。嗯，这个我觉得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嗯，
但是
伊娜可能她也是指的就是有一部分，因为在各行
各业都
存在一些很优秀的人，也存在一些，说实话，
为什么为什么
好事的人？
对的，对的。
哎，对对对。
嗯，
话糙理不糙，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有时候人在屋檐下，你不得不，因为你要需要这份工作，你来养家，你来还房贷、嗯，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得不在一个时期内
低头的，
说憋屈自己也好，低头也好。
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内心这么想要去躺平。好莱坞有个华裔的女演员叫刘玉玲，大家都知道哈。
对，知道。
你看她不成立了一个基金，我们就不说出来这个基金的名字了。哇，我当时看到基金，我觉得这女的太有个性了。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每个人想甩手不干了的时候，内心可能想表达的一种情绪。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任何时候退休了，离开一个职场了，好说好散也是挺重要的。
是的，
就没必要好像就一定要生冤家死对头这样子。
嗯，
所以每个人展望的退休生活，我觉得像妮娜爱玩会玩也懂玩，今天在这个群里的很多都是我觉得退休了都会把自己生活安排的特别好的那一种人，我觉得妮娜肯定是一个。
我不用退休我也玩得很嗨。
这个还是说明什么？还是个经济基础的问题啊。
我刚才这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工作其实是为了那1%掌握着世界上可能90%的资源的人去为他们服务的这种工作，而不是为了剩余的这90%的人。
我觉得你要那样看的话，你就会很痛苦了，是不是？
啊，我不痛苦，所以我躺平啊。
就我觉得没有，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掌握这90%资源的这1%的人，不想让我们闲下来。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社会资源 GDP 分配的来说的话，我们可能是可以更闲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就英国都开始推行4天工作制了嘛。我们不需要5天上班的呀。
我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我觉得一周啊，双休应该。
但他不想让我们闲下来，他觉得我们闲下来就是危险的。你让他们有闲去思考这种问题，就是危险的。
很多就是科技进步了，这个人的生活质量是不是提高了？这都是一个问题。
前两天我还在跟我先生讨论，我说其实人类社会进步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发展的那么快。我说如果真正的是理想状态，现在最好是一周呢是能够休息5天上2天的班，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因为这样的话就觉得，你知道，就像那个以前小时候放寒暑假一样的，你假期休久了，哎，我想回到学校去。但如果你就是常年在学校里经常待着，然后叫周周考、月月考，然后季度考，这样随时有不断的这种 KPI 在等着你的话，你就觉得它成了一种负担了。如果说到了成了休5天上2天，没准我在家里休息5天以后，我真的很惦记着去上班了。
这就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
你在代表资本家发言吗？
没有，我意思就是说你人总是想要自己得不到或者是没有，就是跟现在状态不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就不见得说有，不也没有说真正的，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和坏，就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就像刚才妮娜说的那个，我就会觉得说我不会去那么看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亲爱的？
我会觉得说我工作撇开，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有些工作可能它对社会就是那个进步的意义不大，那我觉得其实你撇开工作性质这方面的话，你还可以其实有很多其他在职场，你也可以你也会建立一些人际关系，对不对？就是说你也会对别人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一些影响，不管是就像刚刚王公子说的，可能有些团队的成员可能不是很好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就算你碰上猪队友，那对你的成长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我会觉得说怎样的一些机遇或者是一些缘分都是有它的一个意义，正面的意义在的。我会这么去看待这些事情。
想到一句话叫做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对，我会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看待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即便可能有些是困难的或者是比较负面的一些事情，但我觉得都对我以后的成长是有帮助的，或者是我觉得这个经历本身也是一个财富。
这不像你这个年龄的人感悟出来的东西。
我就从这个职业来看，只要是不是犯法的或者是损害别人的，我觉得所有的职业都是有价值的，因为别人付你钱是因为你有价值。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我的精力可以花在去专业角度上，我可以去深耕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是特别讨厌的是人际关系，就是那种什么办公室政治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发现有很多人是乐此不疲，所以说这种东西对我来讲我觉得是特别浪费生命特别浪费时间的。我觉得很多工作呢它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呢这些工作呢有很多时候呢它的价值被一些所谓的这个特别繁琐的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消耗掉了。
人生的选择万千种，不管是打工还是创业，内卷还是躺平，都是我们的人生可能最后要考虑的或者面对的问题。但是呢就是你选任何一个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呢可能要做一些充分的了解和准备，就是要弄明白你自己到底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样子。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的选择机会其实是比我们当时是多很多的，因为我们当时有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得选。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移民出来的时候，其实你要说选择你想干什么，你想往哪个方向发展，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得选的。有很多人读的就是我们来这边刚读的书跟这个所做的行业最后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也是在被现实推动下面做了一个选择。那所以像如果像我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可能有很多人躺平呢，其实可能是就是我的心态是就是换一个自己喜欢的赛道，这个或者说去重拾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这个80后嘛，我们其实到澳洲来如果是来读书的话呢，到现在其实我们没有很多机会说是可以边学习边玩边工作，我们没有这个条件。这个是我现在对于现在来的人我挺羡慕的。我们当时其实是完全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呢我觉得也并不是说我们好像特别的就是一路走到黑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我们其实也想啊，但如果呢在条件不允许的底下呢，那我们是可以先向现有的条件去低头，然后我们尽快的让自己可以在身体还是挺好的时候，然后还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然后去做一个新的选择。
躺不躺平不重要，有可以选择躺平的这样的机会或者权利，这样的自由才是重要的。
对
对，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